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5日，丙午年3月初9，今天是正式课《孟子》第22讲“万章上之怨慕孝爱”。我试一下麦，3点钟我们准时开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5日。丙午年3月初9，今天是正式课《孟子》第22讲“万章上之怨慕孝爱”。这章是极为艰难，因为这章呢，它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算是在《孟子》篇章里边谈到孝道里边至为重要的一章。但同时呢，因为这里面有太多违反一般人性的东西，所以呢，2300年各种各样的解说呢五花八门，我也未必就解说的一定的对，因为考古的事情太过艰难了。不过呢，我倒是愿意今天利用这一个小时时间，我与诸位啊，与平台上的朋友们再艰难的跋涉一次，我们来一次考古。当然我们的考古不是2300年，约略是4500年前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要到上古，涉及到舜这件事情。但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讲上古史啊，讲到舜。但你要不了解当时的事情，一般意义上来说，孝顺呢，谈孝这个字，因为孝这个字是君子反身里边最严酷的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慈爱这种事情连动物都能做到。所以你能看到母老虎照顾小老虎，母狮子照顾小狮子，母狗照顾小狗，但你没有机会看到小狮子长大会孝顺狮王和狮母。狗也是这样的，虎也是这样的，动物世界不反身的啊，它不会有个孝字，只有人类有孝字，所以人类才能够形成真正的群居和社会。有没有群居？狼也是群居的，比如说猴也是群居动物，但他们到了孝这个字上面无法完成。所以呢，孝这个字实际上是人伦里边最核心的内容，而真正把孝这个字变成伦理的那个人就是舜。今天要讲的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好气于敏天，何为其好气也？这个万章是孟子的学生，孟子的学生问老师，舜跑到田野上面，向着敏天，敏天是秋天的天，春天的天叫苍天，夏天的天叫昊天，秋天的天叫敏天，冬天的天叫上天。昊气于敏天，一个是说时间，一个是古人的敏天就不只是天，而是苍茫的宇宙，它向着宇宙哭泣，而且是豪气，嚎啕，就是很委屈的发问，发出天问，为什么？舜为什么在什么时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舜这个时候呢，是应该他接到了尧的好处，尧让他的9个儿子、2个闺女带着百官，带着财宝来到了舜的这个地方，他们拥戴舜，拥立舜。这个时候舜 极其的激动，因为反差极为强烈，所以他跑到田埂里边哭喊。哭喊的原因是孟子的解释说怨牧也，这一点我严重的，我不是说孟子说的不对，我不认为孟子说的不对，我认为孟子想的应该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用了怨牧这两个字可能被天下人所误解。牧这个字，羡慕爱慕这个都知道，为什么有个怨慕，怨慕后来成为成语了，很多人包括后代的诗人都用怨慕。怨慕这种心情呢，我们普通人都有，爱而不得啊，所以生怨呢、啊、慕就是爱啊，就是爱慕啊，喜欢呢、啊、向往啊，然而得不到，所以心生怨恨。如你年轻的时候追过一个男孩或者追过一个女孩，不管你是男和女啊，然后你没得到会怨的。怨是因慕而怨啊，怨慕也。为什么豪气于闽天呢？是因为他得到的并非他所慕啊，他感慨啊。那么这个时候舜感慨什么呢？我们开始回到4500年前的那段历史当中去。4500年前，那在孟子的时代也是上古，在今天呢那就是非常的古老，我们基本上把它界定为这个正式的出现国家之前吧。我们一般把周朝呢就是有记录的国家，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基本上把它界定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一个这样一个时期啊。它既没有全部脱离部落制，进入到真正的国家一统的这样一个局面，也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典章制度这样一个过渡的历史时期。舜的伟大就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过渡，所以舜成为伟大。也正是这么一个复杂的时间，舜出现了。舜的感叹，他感叹的不是他个人呢、啊，因为舜他已经有了完整的社会性认知，对社会的认知。舜开始有了完整的共同体意识，舜意识到秩序的重要，他想要维护一种社会秩序，而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底层逻辑是伦理。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庸之道的始作俑者，或者是中庸之道的第一个的发起者就是舜啊，他是伦理生成的。这个时候甚至由于那个时候的伦理的形成了中国的古典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的逻辑啊。这个时候舜好气闽天，他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复杂的人伦，复杂的人间伦理的认识过程。这个字我们后人把它简单归纳为一个字孝，而今人理解孝主要是对父母之孝，并未把它理解为社会性认知或者是共同体意识，我们只是把它简化为一种简单的血统、家族或家庭的伦理。所以你要如果沉浸在 血统、家族或个人的伦理范畴之内理解这个孝，是极其狭隘的。你理解不了一代圣王跪在田野上向着苍天发起那种浩气于明天。我们说的三皇五帝，三皇就要更早了，可能要上溯到距今5000年之前了。5000年之前呢，我们通常指三皇是指燧人、伏羲、神农，当然也有别的解释了。燧人呢是火，伏羲呢发明了字，神农呢是给了大家粮食。这个呢是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性的东西，也是人群居和部落形成的根本性东西。我们管它叫三皇五帝的三皇，虽说叫三皇五帝，其实那会儿可能他们也仅仅是千人万人级别的部落而已。不过虽无明确的记载，但就传说而言呢，大约如此。而且我基本上从时间的角度是相信三皇是存在过的。当然了，在传说中可能变得传说中异化了，异化以后呢，变成我们今天用具象来理解就会出现问题。五帝是指谁呢？五帝第一排第一的是皇帝，第二是颛顼，第三是帝喾，第四是尧，第五是舜，三皇五帝。其实三皇五帝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要还是靠司马迁啊，三皇五帝形成中国人对上古历史的一个简单概述啊，三皇五帝就把上古时期的历史做了概述。而舜是上古时期概述结束上古时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性的人物。到夏开始，我们可以认为是帝国开始了。夏就是禹，也就是舜这个交给的禹啊，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帝国。一直到舜，我们认为还是属于原始的部落制或者是古典社会主义状态。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节点。舜这个身上表达了什么呢？舜身上表达了极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因为共同体意识一旦形成，才能够将部落连接为国家。共同体意识怎样来的？其实是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当一个部落形成，不断的壮大，扩大边际，并且想长久生存下去，不断发展，不断生存下去，它就必须建立秩序。建立秩序初始阶段是由暴力开始，但当足够大的时候，依靠一般性的暴力就不行了。建立秩序除了暴力还需要什么呢？叫共识。共识就是大家认同的同样的道理，这个同样的道理就是伦理的初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来将基本的共识，这个伦理变成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将它条文化形成法律。就是伦理是法理的基础，法理又是制度的基础，这样呢才能完整部落和国家的组织结构，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分配体系，就是物资分配，才能建立起完整的结构啊，就是由原始的部落的结构到部门的结构到产业的结构 就形成完整的结构，就是秩序的建立，一个系统的建立的过程。好的，我再回到历史，这是我自己的分析。虽然我备课一直在寻找历史证据，但是我找不到历史是证据，就是尧为什么要禅让给舜啊？这段历史，尧之前没有禅让啊。从皇帝开始，就是武帝、皇帝、瑞虚、帝喾，一直到尧，他们是血统传承啊。到了尧、舜、禹这三个人出现了禅让，而禅让到第三人禹的时候，帝国开始形成。那么必须理解尧的内心，那么尧生活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再回到历史里边去，尧当时他作为部落集群的领导，他处的地理位置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就是晋南区域。晋南在上古是鱼米之乡啊，是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算是中原的腹地啊，整个中原地区的腹地。那个地方呢，也是中华文明，山西嘛，中华文明发源的地方啊。最早的部落形成，并且部落逐渐的扩张啊，变大。尧处在这个时候，到了尧的时候呢，已经发展到比较大的规模。一般意义而言呢，我们都认为黄帝时候的规模应是十万级别，就是人口啊，到了尧的时候应达百万级别了啊，应达百万级别了。但即便是部落联盟形成，可能有百万之众，但自然条件仍然是恶劣的，并且呢，生存环境是非常残酷的。就是尧，他的一生征战不断，北方的叫北夷啊，西边的就是从太行山以西啊，就是从陕西这边过来的。叫西夷，这个淮河以南的部分叫南夷啊，就是当然他们也管山东这边叫东夷啊，所以孟子老说舜是东夷啊，这个周文王是西夷啊，他们都是夷，都是夷。那么为什么尧会盯上东夷的舜呢？这个问题是很大，要知道在4500年前没有通信手段，交通极不发达，那个时候从临汾到济南其实是很远的距离了，很远的距离。但公元前450年的时候，经济已经有一定的发展了，就是从原始部落发展以后，有两样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部落形成的根基是食物啊，除了狩猎之外，主要是已经有了种植，因为已经有了神农氏，开始耕种了。那么除了粮食品之外，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盐，一个是铜，这两样东西重要的原因是盐呢，当部落聚集之后，和粮食同等重要的就是盐，而海盐呢，必须到海边，这个时候山东就变得极为重要，而这个时候山东有矿，铜呢，有两重含义。一个是货币啊，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青铜器啊，就是 开可以作为兵器啊，作为农具啊，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了。这两样东西东夷有，而山西不是一点没有，是比较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尧，将视野移向了东夷，他要在东夷这个地方扩展发展。显然，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个地方发展，他需要人。这个时候，他发现了舜。后世解释，舜的特征是孝。孝这个东西是不是舜的全部特征呢？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特征，可能不是主要特征，但它确实是一个极佳的借口啊。孝，为什么孝这么重要啊？是因为部落制下边的领袖的威望，在部落制下边要能团结人呢。要知道那时候人刚刚出原始社会，身上充满了兽性，不光是生活习惯上充满了兽性，意识形态也是充满了兽性，没有伦理约束嘛，所以就会出现我们今天讲的舜的父亲，他不是慈父，不但不慈，甚至有些顽劣，还有些恶毒。他的继母那都更不是慈母了，不但这个恶毒歹毒，甚至还有一些奸诈啊，奸诈。父母呢不慈，兄弟呢相，就是他的同父异母弟相呢不有，敌有的有，他不有，他是敌。他天生就打算劫掠舜的一切的，连舜的财产、舜的老婆、舜的一切啊，他都打算劫掠的。这是舜不好彩生活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面吗？不是，基础的人性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而舜和其他人不一样，父不慈，而子仍然孝；弟不友，而兄仍然友。所以他广受尊重，广受爱戴，成为当地的领袖，并且在当时代影响巨大。不知舜什么原因，年纪轻轻就有了强大的社会性认知和共同体意识，并且能将社会性认知和共同体意识生成伦理性的规则，这是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认识高度和强大的能力。而尧在向东发展的时候，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向南发展、向东发展啊。尧是个战略家，如他所带领的部落不能迅速向东扩展，那么他可能会用不了多长时间，要么被北夷灭，要么被西夷灭，要么被南夷灭啊。所以他必须得在发展中壮大。我所说的一切皆为分析，我至今并无足够直接的证据，因为4500年了，文字记录已经是在其后约1000年之后，甚至是2000年之后，到了孔子的时候已经2000年之后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记录往往也是根据传说啊，证据难以获得。 现在的考古发现到4500年之前的东西也是少之又少啊。好吧，我继续。尧非常大胆，如传说这是真的，就是尧呢听说了舜这个人的故事之后，就派他的其子九男二女，他的孩子里9个男丁加2个闺女，率百官牛羊仓岭啊牛羊去寻找舜，去追随舜，以示舜于全木之中。全木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在城里边，他是在田野之上，也就是说当时的舜还不是大部落的首领啊，他只是很有名气，但他不是大部落的头啊，不是大部落的头，只不过在那个地方，因为东夷嘛，那还是非常落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大家都很尊重这个人。然后他培养了舜，培养了舜之后 N 年之后，他们在河南洛阳首阳山完成了交接，也就是传说中所谓的禅让。禅让之时，舜的部落可能已经是当时在中原或者是中国最大的部落了，那么相当于尧和舜将他们所居住和管理的区域合并了，完成合并。然后这个尧禅让于舜，实际上用孟子的话，这个禅让呢相当于让舜摄政。按照我的理解，尧仍然是王，舜是总理啊，就是总统和总理。舜接管了全部管理权之后，28年之后，这个谁才死啊？尧才死。然后舜带领全体国民服丧3年。显然扶桑3年，舜对尧行的是天子之礼，所以这里边后边有争议啊，这里边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儒家的伦理和道统的一些争议啊。今天讲的呢，主要是这个东西。我大约呢把这个故事理了一遍，然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文。其实你知道读古书很有意思的，里边涉及到东西，今天它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古今中外遇到的问题大体上也都差不多吧。我们比较快的过一下原文啊，一边过原文呢，我一边再讲一些细节。好的，第一个部分，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好奇于闽天，何为其好奇也？孟子曰：怨木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万章说，父母爱他呢，他当然高兴了，他念念不忘了；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父母对他不好，他很辛苦的劳作，但他并不抱怨，然则舜怨乎？他说，一个孝子就应该是爱而不忘，恶而不怨。舜作为一个孝子，他为什么会有怨气呢？啊，这是一个战国时候的博士生，基于战国时候儒家的伦理发出的问。孔子是这样，孟子是这样回答的。常昔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武既得闻命矣；好气于闽天，于父母，则武不知也。其实常昔呢， 这句话几乎就给了答案。他说舜呐、去到这个田里边啊，我大概啊我就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啊，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于父母则我不知也，他为什么对父母有这么大的怨恨呢？我就不理解了。不是他不理解，这么多年理解的人也不多啊，2300年。其实我一再说，舜哭的不是父母不爱他，兄弟对他不好，此时的舜根本哭的不是这个，他哭的是人们呐、没有社会性意识啊，没有共同体，没有社会性认知，没有共同体意识认知，他要重建这个东西。我们看公明高怎么说。公明高曰：是非而所知也，这个是你不知道的啦。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入，为不若是己，不若是假，这个字念假，风刀心，我竭力耕田，共为子之而已。父母之，这是个倒装句，父母之不我爱，就是父母不爱我，与我何哉？这不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你看我辛辛苦苦的耕田，尽我一切职责，父母不爱我，他不是我的责任呀。公明高这个解释很扯啊，很扯，因为他们还是回到了一般人对家族和血统之间的那个孝字上面来理解。他不知道此时的舜，哭泣于昊天的舜，早已经超越了家庭这个的束缚啊。他想的是天下，就是社会性认知与这个共同体意识啊，他脑子里已经不是这个了，所以理解错了。帝使妻九子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示舜于权木之中。天下之事多救之者，帝将续天下而迁之焉。短短几句话把一段历史讲完了。我刚才讲过的哈，就是当舜的名声跑到尧的耳朵里，尧立刻呢就派他的九男二女，家里的11个孩子，带着百官和牛羊去权木。权木需要百官吗？当然不是，因为尧要培养舜成为当地部落的首领，他们是舜于权木之中，就是还不是成功，就在他们家建立起部落的首府哈。这个时候呢，部落形成之后，天下之事多救之者，天下之事多救之者不是天下之民呐、就是天下之事，就是天下的那些读书人贵族纷纷前往舜这个部落投奔他。帝呀、尧啊也将续天下而迁之焉，帝也想把天下全部交给他啊。唯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他做的事情啊，就是不顺于父母，就是不被父母接受。作为一个穷人呢，孝而不得呀，他又具有怨呀。这是公明高的解释。这个公明高显然达不到，虽是博士，他达不到这个高度啊。天下之事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啊。就是天下的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都很喜欢他，这人们都喜欢这样，但他还是担心他的父母不爱他呀。好色人之所欲，妻弟之二女， 他娶了皇上两个最漂亮的闺女，而不足以解忧啊，就是他有了两个最漂亮的皇帝的两个女儿啊，成了这个驸马，但他还是忧伤，就是因为他父母不爱他呀。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天下人都来了，他什么都有了，还是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他都当了皇上了，他还是没放下，没，就是他们在解释什么，就是他好奇于敏天，就是好奇于敏天，他们认为他哭的是墓怨，怨墓就是他没得到他父母给他的爱，他生了怨啊，怨墓，怨墓。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这就是儒家的解释啊，他只有得到父母的认可，他被称为孝子，他才能解忧。这就是公明高们啊，常惜公明高们，孟子的学生们的一般性啊。这个公明高不是，是曾子的学生。人少则慕父母之好色，人小的时候则爱恋父母之好色，长大了则慕少爱，则喜欢少女，有妻子则慕妻子，有了老婆呢就爱老婆，士则慕君，当了官呢就这个慕君啊，就是倾心于君王，得不到君王的重用呢则热衷，就是内心感到焦灼，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以大顺见之矣。我不知道孟子为什么要将公明高这段以如此的方式做表达。显然我不同意公明高的看法，就是舜固然大孝，大孝终身慕父母啊，他大孝一辈子他都是爱他的父母的。五十而慕者，五十岁了还这样好奇于敏天，予大顺见之矣。我们在大顺上看到他一直不知道大顺好奇于敏天，孝顺的不只是父母，而是天下。他有了社会性认知，有了共同体意识，他此时是圣人，他不再是常熙或公明高或万章，他们还不是圣人，可能离君子都有距离，所以无法理解，认为他只是大孝而已。这段有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出在孟子，他上来就给结论，怨慕也。这个怨慕呢，就把舜说小了。因为你一旦用怨慕来解释，就说小了。他所怨的，他所慕者，所怨者，所慕者，可能早已脱离了一般意义的孝子，他已经从孝升到了仁，升到了义，升到了伦理的高度。但此时到了这一段，谁都没说清楚啊，这非常遗憾。好，我们看第二段。万章问曰：“诗云，取其如之何？必告父母。”这是老的这个传统的习惯，就诗上说啊，你要是娶妻子呢，就应该告诉一下父母。信思言也。亦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万章说，舜呢娶了两个老婆都不通知他的父母。在古代 伦理上面这问题很大。一个是你娶妻不告父母，一个是你娶妻的那个双方的父母之间也未有沟通。这件事情在古代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在生产资料非常有限的时候，家里边新增人口是巨大的压力啊，所以父母是有权利知道的。孟子曰：“告则不得娶。”孟子说，要是告诉了呢，就无法娶这两个女人到家了。男女居士，人之大伦也，就是结婚是人的很大的一个伦理事情。无告，则废人之大伦呢。以对父母，是以不告也。就是你要是告诉舜，要是告诉他那个这个糟糕的父亲、歹毒的母亲，那他父母就肯定不让他娶啊，那肯定是让他的小儿子娶啊，不让他娶啊，他就是个这个近乎奴隶的这样一个地位，怎么会让他结婚呢？不让他娶，所以父母就不会同意的嘛。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文命矣。帝之七舜而不告何也？”万章说：“舜不告诉他爹娘，就偷偷的娶了媳妇儿，这个我能理解了。”那么，尧帝把女儿嫁给他，也不告诉他的父母，为什么呢？曰：“帝亦告，帝之告言则不得妻。”皇上知道，你要是告诉舜的爹娘，这事儿也就黄了。因为按照中国的古代呢，就是你这个一旦发生冲突呢，你这就真是不孝了。而舜是非常孝顺的，父母不同意，他当然不能娶了。所以尧也知道这事成不了，所以还是悄悄干吧，悄悄的干。万章曰：“父母使舜完陵捐接瞽叟坟陵。”瞽叟呢，就是舜的爸爸。瞽叟的意思就是一瞎老头啊。舜的父亲是个瞎子，你看他爹多狠呐、啊！这个舜呢，这个有了自己的城堡之后呢，住在城堡里，然后就把父母和弟弟也接来了。他们既有这个他们部落的这些苍廪，还有他们家的，这父母呢就让舜去回他们家修他们家的仓库。他爬上那个房顶呢，他父亲呢捐接就把梯子给撤了，然后他爹亲自把那仓库烧了，想烧死舜。使晋井出，从而掩之，让他呢去挖井。他下了里边去挖的挖的，他爹呢就把这个井给埋了，想淹死他。相曰，相就是他弟弟：“莫害督军嫌我计啊！”这坏事呢，都是我的主意，是我干的。所以呢，牛羊父母、苍廪父母，舜他家的牛羊都归我爹娘，这是象的想法啊。这个苍廪呢，就是舜的仓库也都归我父母。甘夷镇、秦镇、底镇、二嫂使之镇器，就是他的这个兵器，秦都归我，两位嫂嫂呢以后就陪我睡了。他想得很美，然后他就去舜宫。刚才是舜呢去帮他父母干活，办完活了呢，又着了房子，又盖了井，已经死了。以为他舜和他父母没住在一块儿啊， 他接过来以后，他给他父母的地方，给他自己的地方和整个的部落的地方是不同的。象呢就去顺宫，就是顺的，他这用的是宫，其实就是顺住的那个院子。舜呢在床琴，在床上弹琴呢。象曰：“欲逃思君耳啊，我是多么的想你呢，还扭扭捏捏扭捏。”舜曰：“为子陈述，汝于汝其于之。”舜当然知道，刚才出坏主意的、干坏事的，就是他们仨，这个他爹、他娘还有象。他这还说他想他哥了，舜能不知道吗？舜回答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呀，现在呢要管理很多的臣属啊，不如你过来帮我治理天下。”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于，难道这是万章问？难道舜不知道象要杀他吗？孟子说：“昔而不知也，怎么可能不知道？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啊。”他怎么能不知道呢？是装不知道，因为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这个地方，整个铺陈到这个地方，你们才看到了舜的厉害。舜的父母象每一次害他，他并不反击，甚至不但不反击，还仍然顺从。他用的是什么方式？这里边有一种暗指或者暗喻，其实当时的老百姓都像他的爹娘和像这个样子，就是他都想坑你，但如果舜反坑回去呢，舜就不是圣人。舜包容，慢慢的改造教育，使他们成为新人，由他们的愚蠢、盲目、邪恶、歹毒，慢慢把他教育成社会主义新人。曰：“然则舜为喜者于？”就是万象说，难道他是假装这个高兴吗？孟子说：“否，喜者有愧生于正子产，子产使孝人畜之耻，孝人烹之，反命曰食舍之，欲言少子洋洋言，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孝人曰。”孝人出曰：“孰谓子产智？这个家伙哪是有脑子的人？余既烹而食之。”他还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弃方，难亡矣，非其道。”这段话，这句话非常重要，记着，这是我，也是你们未来做人的原则。君子可以弃方，难亡矣，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成。这段话非常重要，就是孟子并没正面回答万章的问，就是他为什么要假装这个高兴接待象呢？孟子说，就是当年有人这个给子产一条鱼，子产呢将这个鱼呢给了鱼塘的养鱼者，让他把它养，然后这个养鱼这个人偷偷就给吃了，吃了以后他还出来说子产没脑子，我说他让我养鱼，我说那鱼呢悠然而逝啊，他就养的挺好，他就跑了，呵呵，其实是我吃了。他以为子产不知道，其实子产知道，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你吃就对了，其实我对你们这么好，就是让你们吃饱穿暖的嘛。他没有什么，他不跟你计较，但是他里边有一段话，就是君子可以弃方，就是你用这样的方法，君子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欺凌，知道吗？有些欺凌是可以承受的。 南王已废其道啊，但是你跨越了君子之道啊，则就不行了，要杀了，要诛杀了。可妻已方，南王已废其道，是儒家的重要原则，就是我可以容忍的地方，容忍你不可以容忍的，违反了天道和伦理，必杀之。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我们继续，还有两段。第三段，万章问曰：向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也。这段呢是讲项呢天天想琢磨着怎么杀了舜，然后抢他的两个嫂嫂，抢他的那些东西，但舜守阳山之后当了皇上，不但没有杀项，还封了他，给了他封地。万章曰：舜留共工于幽州，放宦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击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诸不仁也。这几个人呢，准确的讲都是尧的亲戚，有的是尧的儿子。这几个人呢，因为他们不仁，所以都杀了。有流放幽州的，有流放楚，后边那个就干脆杀了。相智不仁呢，相是这些人里边最不仁义的。封之有比，有比是个地方，有比这人惜罪焉，难道有比的这个地方人有错吗？人人固如是乎？舜是人人君子，他应该这么做吗？难道有错不罚吗？在他人则诛之，在地则封之。如果是其他人，他一定会杀掉，而他弟弟则封之。曰：人人之子弟也，不藏怒焉，不诉怨焉。这段话我不同意，但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人人之于子弟也，就是你身边的人呢，不藏怒，不诉怨，就是没有必要伪藏你的怒，也不要把你的怨恨留在。老实说，我自己的亲朋故旧、老师朋友啊、子弟门生，他确实是并非个个都是好的，或者是每件事都做的是对的，但不藏怒不诉怨，亲爱之而已矣呀，还是要这样做的。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比，富贵之地，身为天子，地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这段话呢，孟子呢在讲，就是仁义之仁义就是伦理之于亲情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再次重复，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但我理解啊，我能理解。倒不是说舜不公平，舜前面这段话我觉得舜已经做到了。哪段话呢？君子可欺以其方，南王以非其道，就是项所杀者舜，如他是不是舜而是国法，则必诛之。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或曰放者，就是他说，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既然是封，你还说他是放？他这个孟子解释说，其实他给他这弟弟不是封地，是流放啊，只不过是说的好听点，因为毕竟贵为天子的弟弟， 越像不得有违于其国，他不可以在他国家做任何事儿。天子使吏至其国，其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鄙民哉？就是他不能祸害老百姓。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积贡，以政皆于有鄙，此之谓也。就是他不能触及有鄙的行政啊，只是让他在那个地方待着。好，我们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挺沉的，挺沉的。贤丘门问曰：“禹云，圣德之事，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啊。”贤丘门也是学生，他问了，他说：“俗话说，禹云，圣德之事，就是有极高品德的人呢、啊。”君不得儿臣，父不得儿子。君不能像对待臣子对待，父亲呢也不该把他就像对待儿子这样对待。顺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就是首阳山之后，舜回到他的地方，回到首都。这个时候呢，尧率领百官，就是朝拜舜，瞽叟呢也像百官一样的朝拜舜，就是跪拜了，行跪礼。舜见瞽叟，其容有蹙啊。舜看见瞽叟呢，他感到有些尴尬，因为爹给老子这个朝拜嘛。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待哉，岌岌乎！”钱丘蒙说，孔子说这个时候啊，天下待哉，岌岌。不识此语，诚然乎哉？这段话呢，就是比较麻烦。一则呢，就是俗话说，就是有品德的人呐，皇上呢不能像臣子一样的来对待，就是要恭敬一些。父亲呢不能像儿子一样对待，要恭敬一些。但孔子说呢，你这不就是乱了君臣父子吗？你这不是天下大乱吗？巍巍乎，你这个不就要乱套吗？孟子曰：“否，不是这样的。”孟子曰：“否，既说第一句话不对，也说孟子所说不对，这两句话孟子全否了。否，此非君子之言，其东野人之语也。”他说的这个是尧老而舜摄也，就是尧岁数大了，舜呢摄政，就跟我的看法一样，他还是总统，他是总理。尧典曰：“二十有八载，28年，放勋乃猝落。”就是放勋就是尧，就死了，百姓如丧考妣。3年，四海恶逆八音，大家都不敢音乐啊。3年就是为他扶丧。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率天下诸侯以为尧，守3年丧，是二天子矣。”他说，孔子说，天无二世，民无二王，你舜就是天子，你又率天下诸侯为尧守3年丧，这岂不是变成两个天子吗？孟子的本意是没有两个天子，天下只有一日，天下只有一王。他之所以行天子礼来给舜，以舜给尧守孝，是道统上的父亲，他仍然将他视为道统上的父亲。他之所以这个恭敬对待瞽叟，他是血统上的父亲，并没有乱伦呢，所以他认为上面说的话都不对， 就是圣德之人，也不可以没有君臣父子。孔子说天下百灾巍巍乎，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其实君臣父子在舜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乱过。下策。贤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啊，舜不臣尧呢，这个我弄懂了，就是当时舜没有将尧视为臣子，虽然他带领这个臣百官来拜，但他还是把他敬为上君的。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说确实舜对尧呢是道统上的君王，他对他爹呢，他爹不是也朝拜他了吗？那是不是舜待他是像儿子一样？孟子对此也进行了否定，曰：是师也，非是之谓也。就是你引用的师是对的，但他不是这个意思。劳于王室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我独贤劳也，故说师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之。这两句话要记住，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之。虽说文以载道，但是载的那个道你要理解，不以辞害之啊，不要纠集上面某句话来错解本意，以意逆之是为德也。你以他的本意来倒推，你才能得到他真实的含义。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瑜黎民，民有节矣。信思言也，是周夷民也。孝子之志，莫大乎之尊亲。前面这段话我就不解释了，就说如果你要是纠字上的意思，云汉诗上说周朝已经全死光了，其实没有的。孝他说周夷民的意思是说已经没有人懂周礼了，不是说周朝人都死光了。好，我接着往下说。这段话比较重，孝子之志，莫大乎尊亲呢。孝子就是最大的孝子，就是要尊亲。尊亲之志，莫大乎以天下扬。孟子的辩才太厉害了，就在这儿你就看到了，最大的孝子当然是尊亲了。尊亲的最极端的方法就是全天下都替你养你爹，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他作为天子的父亲，他获得了最大的尊重，以天下养之至也，最大的尊重，最大的供养啊。诗曰：用言孝思，孝思为泽。又用诗了，不过这个诗的这两句话极重啊，这可不是意思字面的。永言孝思，孝思为泽。这就是为什么世世代代都要说这个孝，因为孝是我们所有人间伦理的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此之谓也。书曰：执宰见蒙见瞽叟，睽睽易粟，瞽叟亦允若，是为父不得儿子也。就是那个舜呢，当了皇上以后去见他爹啊，还是小心翼翼的，很谨慎，很有礼貌。而瞽叟呢，他爹呢，见他呢，也唯唯诺诺的，很有礼貌。你能说父不得子吗？这段的讨论在万章上啊，万章上这个怨慕孝爱呢，我其实不想用这个作为这一章的一个结章语，但毕竟孟子给的结论是怨慕啊，他怨慕的是孝爱吗？其实不止于孝爱吧，他怨慕的是仁义呀，他怨慕的 何尝不是中庸之道呢？但就这么一篇文章，构成了2300年没完没了的争议。我今天讲清楚了吗？其实这段历史，我自己估摸的应大差不差。至于其中的这些话呢，反而虽然有好多都成成语了。我反而觉得倒不必看得那么重啊，但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照着做的，比如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亡以非其道啊，这是可以的。另外处理仁人弟子啊，不藏怒不诉怨啊，生气了你就发出来，怨恨呢也不要天天带着，好吧，今天稍微长一点，就讲这么多。明天下午3点钟左右吧，如果有时间呢，我再聊几句市场。这个市场变动比较多啊，争议也比较多，但大部分的争议可能不是针对投资本身，是有人在搞事情啊。好，明天见。
大佬文集圈 VIP 群专属分享，进群加微信 PEP854， 英文小写字母 P， 英文小写字母 E， 再加个英文小写字母 P， 最后三个数字854，微信就是 PEP854。